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搬到哪里，学法小组就在哪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0日。2012年，为了让被迫害而离开大法的本地原辅导员重新回归，我与另一个同修一起去他家，多次推心置腹地与他在法上交流，破除他对大法的误解，最终打开了他的心结，愿意继续修炼。经他同意，我们在他家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因为大家还要上班，所以我们一个星期集体学一次法。一，初见学法小组。那时我经营着一个生意不错的小店，星期天我就不营业了，与家人一起驱车40分钟来到学法小组。9点我们开始学法，发完12点正念后，下午继续学各地讲法，学完法大家一起交流。学法结束后，同修们就按己所需拿上我带去的不干胶、单张、小册子、酒瓶等各种真相资料。一位外地来的70多岁的老同修 A 几经辗转也加入到我们的学法小组，他当面劝三退做得好，每个月都给我一张近百人的三退名单。辅导员的女儿也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小弟子，现在经营着自己的公司。看到他爸爸回归大法后精进的状态很高兴，他也在法中精进起来。有次交流时他对我说，阿姨，要不是小时候大法在我心里扎了根，我如今在这社会潮流中都不知坏成啥样。钱挣得再多，我的心总觉得是空的，现在回到法中的感觉真好，心里觉得踏实了。那段时间在我们学法小组，大家必学必修，每个人状态都很好。有一个老学员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上班，他每周开车100多公里回来参加我们的集体学法，他说再远也是值得的。一个外地来的同修参加了我们的一次集体学法后感慨地说，看来我回去也要精进了，我觉得你们在跑我在爬。二，学法小组搬到我家。学法小组坚持了2年之后，辅导员在一次学完法后对大家说，他要去外地工作了，他家就不能学法了。听了这个话，大家心里都很沉重，这么好的环境没有了，好失落。我知道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没有别的集体学法环境和资料来源，如果我们学法小组解散了，没有真相资料，至少救人肯定会受影响。我就说，如果大家不嫌远，那以后咱们就去我那里学法吧。因为丈夫和儿子都不在我身边工作和学习，所以我当时在小店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是个很小的带套间的小居室。由于房子面积小，只能在卧室学法，所以每到学法日，我就把卧室木地板用抹布擦得干干净净，大家来了直接坐地板上学法。老同修 A 又到他小女儿家住，离我这儿不太远，但他要来学法却又没有直达车。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本地人，我就和家人说好，每次学法前开车去接他，学完法再送回去。因为老同修迫切救人的心感动着我，他每周都要拿很多救人的资料和光盘。后来他又带来两个人一起学法，狭小的地板上有时坐6、7个人学法，可就是这样的环境，同修们谁也没有嫌弃，大家只觉得这个环境得之不易，反而更加珍惜，更加抓紧学法和救度众生。三，家搬到哪里，学法小组就在哪里。在这里又过了1年多时间，2015年儿子大学毕业后回来了，我就重新租了一个2室1厅，地方大了，来学法的人也多了， 做的资料有时候都供不应求，就换了一个速度快的机子。这样一来，节省了时间，小册子也能做六七种，单张十来种，还有各种漂亮的不干胶、真相卡、真相光盘、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有个大姐对我说，不管别人要多少，你以后每周给我做200个小册子，每份小册子还要再配上一些单张。她说她是这样搭配真相资料的，一个小册子6至7份不同内容的单张，一个漂亮的真相卡片。她说她搭配的这些资料，从大法真相到为啥三退保平安，内容很全面，谁都有兴趣看，谁看了都会震惊。还有一位老同修，每周都要几百张不干胶，每个同修都在法中熔炼自己，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2年后我不开店了，刚好儿子工作也稳定了，为了他上班方便，我又从城西搬到了城北。同修听说我搬家，都问以后还能不能去我家学法。我说没问题，等我把那边的房子收拾好，咱们正常学法。2个星期后，同修们一个不落的又聚在一起，开始新环境的学法。这也是大家状态比较好，是我们在法中比较成熟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房子住了快1年，有一天房东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的房子要卖了，3个月后合同到期就不租了。我听了有点生气，问他，你租房子时也没说只租1年呀，要是这样我也不会租你的房子，你知道搬一次家多麻烦吗？他一直给我道歉，说他急着用钱没办法。当时我买的新房才准备装修，这样我就只能再次租房子了，学法点又跟着搬家了。半年之后，我的新房子装修好了，有个同修说，你搬家前让同修们去你家给发个正面清理一下吧。我笑了笑没说话，我心里想，房子装修好后，家里的电视机放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师父的广州讲法，师父的法身时时在我们身边，还清理啥呀，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搬进新房后，我们的学法小组终于稳定了，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制作真相 U 盘的项目，和同修们一起在这平平凡凡的每一天里做着不平凡的事，在救度众生的洪流之中提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整体配合发真相，救度全县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1日。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被迫害已经24年了，我们这个小城也经历了血雨腥风的24年。今年我们小城的大法弟子意识到了救人时间越来越紧迫，大家都加快了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步伐。下面我把2年前大家整体协调、整体配合、全线全覆盖、发放内容丰富的真相大册子的事与同修交流，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大法师父的慈悲。一、整体协调、共同精进。为了使本城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从而得救，同修们能安全地做好救人的事，首先大家的心性应该提高上来。我悟道应该开交流会，大家整体提高，认识到救人时间的紧迫。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在一条大坝上走着，见到坝下面有很多人在向我招手。醒来后我悟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的信心更足了。我请回了流离失所在外地的一位有能力的年轻同修， 和其他几位同修在一起进行了交流，大家一致认为，中共病毒疫情暂时解封，是师父给我们延续来救度众生的，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机。几天后，我们通知了县内的同修，开了一次交流会。会上，我们按照师父法的要求，个人向内找，整体向内找，找到个人在修炼中的不足，并且针对在眼下的疫情中，如何发挥整体的作用，积极参与发送真相资料，进行了互相切磋。于是，多年走不出来的同修决定出来了，80多岁的老年同修也决定参与进来。还有一怕心较重的教师同修也走出来了。同修们认识到，灾难来了，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挺身而出，这样才能对得起众生。我地农村百姓对大法真相了解比较薄弱，我们就先从农村开始，然后做城内。不能去农村的老年同修都在家里发正念，将每天早七点到七点十分，晚八点到八点半，定为全县统一针对发送真相册子发正念的时间。我们当地共有300多个村屯，我们做了详细分工，明确了哪些村镇由哪些同修和当地同修协调配合发放真相资料，同时也提醒同修，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先学好法，发好正念，根据情况理智智慧地去做。二，保障真相资料的供应。为了保障真相资料的供应，当地资料点的同修专门开了一次交流会，大家明确分工，购买耗材的、打印装订的、运送资料的同修分工合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由于印刷量大，需要大量购买纸张，有经验的同修就智慧地去购买。当有人问怎么买这么多纸，同修智慧地回答说是开印刷厂的。为了安全，我们还对各种耗材分散保管，资料点的多台打印机昼夜运转，打印好的资料再分给其他同修装订包装，俨然就是一个印刷厂。我们把连接打印机的电脑编上号，哪台机器打印哪种资料，以免重复打印，打印机发生了故障，技术同修就及时维修。整个过程中，资料点的同修是最辛苦的，虽然一连几个月城乡同时需要真相资料，但没有一次不及时送到的。资料点的同修常常晚上八九点钟还没有回家做饭，回家后还要学法做家务，最晚时凌晨一两点钟才休息。负责运送纸张资料的同修也非常辛苦，每次都是300-400包纸，楼上楼下的搬运，每次都是挥汗如雨，尤其是炎热的夏季更是如此。但是同修们心中有师父，有大法，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三，同修们突破艰险，把真相送给有缘众生。由于是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常常要往返40-50里，交通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一时间，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大家能用上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还有两位老年同修打出租车到临近农村去发资料，发完后再步行走回来，救人的心多迫切啊。最远的村屯离城里100多里，同修就用拖拉机拉着电动车去那里，到了村里骑着电动车去发真相资料，然后再用拖拉机把电动车拉回来。有的同修去村子里发送真相资料时，被村里的狗咬破了裤子，挣脱后仍然没有放弃发放，坚持发完了带去的全部资料。冬天的时候，骑摩托车同修的手都冻僵了，需要好长时间才能缓过来，同修看到感动的落下了眼泪。还有的同修骑车的时候摔倒了，忍着疼痛继续发资料。在返回的途中，有的同修曾被警察拦截过，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是有惊无险平安返回。最后剩下一个发送真相资料比较困难的村，这个村家家养牛羊，家家都安装了监控镜头，而且村里的各条路上还有监控镜头。前几年，我弟曾有同修在此发送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遭到迫害，这样给此次发送真相资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风险。经过再三交流，我们认为不能把这个村落下， 使那里的村民得不到救度，给我们的修炼留下遗憾。在我们的同修中，刚好有一位老家是那里的，他对村里的道路比较熟悉，我们就商定和这位同修一起去那里发送真相资料。经过一番准备，我们四人就趁着一个晚上出发了。为了加快发送速度，到村头我们两人一组分头发送，老家在当地的同修那组因为着急没有躲开监控镜头，结果在将要发送完毕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拦截，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机智地回答是走亲戚的，这人给同修的亲戚打电话，不一会儿他的亲戚来了，这样他俩的危机化解了。我们这组已经发送完，受其影响准备返回时也被人拦住盘问我们。我们说是串门来了，拦截的人刚走开，我们就赶紧躲进一个玉米结垛后发正念。发一段正念后，为了不暴露身影，我和另一位同修从玉米地里爬到村外，才脱离了危险。当时我们的双手都被扎破了，衣服也划破了。虽然这样，但是想到这里的众生能够得救，心里感到无比欣慰。后来同修的亲戚给他打电话说，你送来的资料我们都看了，太好了，我们自从看了之后干啥啥顺当。秋天是农民最忙的季节，因为要收割庄稼，那是他们一年的收成。有位同修因为发资料，自家的秋收都顾不上了，同修淡淡地说等发完再收没关系。还有一对60多岁的夫妻同修，不但把本镇20多个村全部发完了真相资料，还主动帮其他乡镇发。这年我们这里大旱，很多山地都绝收了，可是这位老同修的地里却下了一场透雨，庄稼长得很好。到收获季节，别的地方又涝了，影响秋收。神奇的是他那里却没下雨，秋收一点都没受影响。老同修感慨地说，这是师父鼓励我呀，农村的资料发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把重点转移到城内来。我们把所有小区都编上号，某某小区的某某栋楼由某位同修负责，都做了明确分工。为了防止重复发送，发完的楼栋单元我们都标有记号，每栋楼我们都是采取从上往下发的方式，这样比较安全方便。城里的小区比较密集，我们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城里的高层多层楼全部发放完了。我们还利用废旧光盘做成了几千条法轮大法好竖挂，巧妙地悬挂到城镇乡村的各个角落，使众生明白了真相得到救度。在此次发真相资料过程中，各种干扰时有发生，由于同修们遇到干扰向内找，多学法，并且提前高密度发正念，常常有惊无险。这样从头一年的五月左右一直发到来年的七月，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把本县从农村到城里全部发送了一遍真相资料。这期间还得到了乡邻地区同修的帮助和技术支持，弟子叩谢师恩。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弟子要修好自己，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改变人的观念，多救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5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路走来坎坎坷坷，有时甚至感到进入了瓶颈，走不出去，或停留在某处原地踏步，找不到原因所在。近两年通过学法修心向内找，发现这和放不下人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常常是因为人的观念在障碍和起作用。现在 把自己近段修炼中改变观念救人的几段经历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改变观念，拿起笔写体会交流。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昨天记者问我，说你一生中什么事情感到最高兴？当然，我一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对于常人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前些年，我对写交流文章、法会征稿、投稿等不重视，也不感兴趣，觉得写文章很麻烦，引用师父经文得找准出处，很费时间，还耽误救人，不像写诗歌，构思好几句写完就完事了，所以喜欢写诗，后来也不坚持了。2021年513征稿的明慧通知发表后，我看到了师父这段法，很感动，似乎感受到了师父渴望弟子尽快在法上提高的慈悲之心，还有去年513明慧网上同修鼓励征稿的交流文章特别多，我看到了诸多同修在法上的高境界认识，我被触动了，看到自己与同修在这方面修炼上的差距，为自己的狭隘、偏见、自私、自我、人心和修炼的肤浅而自卑，感到汗颜。师父的法和同修的理性认识使我暗下决心，改变观念，拿起笔奋起直追，做让师父欣慰的事。我参加了2021年的513征稿，也参加了2021年的大陆法会。之后，我的文章也在法会和每日文章上得到发表，而且身边没参加的同修，我也都鼓励帮助他们参加。近两年，我身边的同修和两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参加了法会投稿，做到了比学比修，整体提高。去年513正是我地区封城封小区的时候，同修又把写的初稿发给我，我就帮他们整理。有四五篇，自己也写了征稿，之后自己又写了十来篇稿件，其中也有诗歌，当然发不发表不主要，主要是自己改变了以往的观念，提高了对此问题的认识，没有错过这段证实法的机会。通过学法，我深刻认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是受后天观念的支配了。从那一刻起，我才对观念这个概念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观念和自己有了一个区分辨别，以致它对人起的作用和危害，认识到是修炼人必须改变的。观念改变了，人心就不起作用了，目标清楚了，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就有动力了。在投稿的过程中，我的心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觉得师父给了我很多，自己收获了很多。我梳理了自己的修炼过程，清晰了以前修炼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得到了理性上的升华。我还认识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是师父从中看到了学员在法上的提高和升华才欣慰。那我们作为学员弟子，就是要展现修炼的美好，大法的美好给世人看，与同修分享，也是在净化人们的心灵，善化人心，提高人的道德，同时也是救度世人。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写文章、建网站、办媒体、做项目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证实法救人，而没有自我，没有个人的喜欢不喜欢。作为师父的弟子，只能从中修好自己，达到无私无我，兑现誓约。这就是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也是让师父最欣慰的。第二部分，改变观念，百里之外救众生。我是个性格较内向的人，不太爱交际，平时和人来往不主动，人家有来我才有往， 这样时间长了，就显得亲友间有些疏远。修炼后事情很多，就更不愿跟人来往了。表面看挺好，不耽误做大法的事。我发现自己的这种思想、习惯、行为也是一种人的观念，也会耽误影响对亲友的救度。发现后，我就注意修这个方面，修去自己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我今年72岁，离开老家已经有40多年了，和老家人来往的也少了。年前表弟找到外甥，告诉我说他儿子结婚，要我去参加婚礼。要是以前，我会有很多理由不去参加。一是因为老家距我有百十来里的路程，要坐三趟车。二是我之前又摔了一跤，从两层高的椅子上登空摔下，当时就不能动了，基本恢复后还没出远门，心里还有点没底。可我马上认识到了，这些也都是人心，要去掉这个观念。不管平时来往的多少，这个场合得去，这是救人的好机会，一切要以救人为主，就决定去了。表弟家的婚宴设在一个城镇酒店，因为相距较远，我还是到得晚了，人已经落座就餐了，急忙找个地方坐下了。这时外地来的几个老亲看见了我，就在一边叫我。我一看，有几个是没讲过大法真相的，就过去了，寒暄几句后，就给那几个没讲过的人讲大法真相，边吃边讲。没吃几口，因为也不是去吃饭的，就是抓紧讲，可是只讲四五个人就散席了，心里觉得很遗憾，就样样不舍地离开了酒店。到公交站点等车也在后悔着，突然旁边的一位老人男士跟我说话，你也等某次车吗？我说是。他又说，你是某某吧？他说出我的名字，我感到挺惊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竟有人能说出我的名字，感到很意外。他笑了笑又说，人老了变样了，所以你认不出来了，我是某某，今天去城里儿子家，但你没老还是那样。听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个人，二哥的同学，邻村的，按理我得叫他老叔，他和二哥的关系很好。车来了，我们一起上了车，老叔很热情，和我一起坐在车后边的座位上。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唠了很多，我知道这是师父又给我送来的有缘人。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这场瘟疫及大劫难的事。老叔听得很认真，也很赞同，很高兴，同意退出入过的少先队组织。我给了他护身符，他接过后小心地放进衣兜里。我很高兴，40多年后的偶遇让他得救了。这次百里之行虽然救的人不多，但我仍然很欣慰，因为这次出行我放下了人的观念，突破了有生以来形成的人的观念、习惯的束缚，专程为救人而来，纯净了自己的心。一路往返没有感到换车的麻烦、累、路程的遥远、身体的不适，师父保护了我，走出来了才救得了五六个人，可走不出来的话，五六个人怕是也错过了机会。因此我深切地体会到，听师父的话才能改变人的观念，多救人。第三部分，改变观念，冲破人心的束缚。因为被迫害，我搬来新的小区，现在已三四年了，小区的人一个没讲真相。因为来小区之前，我就在心里给自己画出了一个禁区，不在小区讲真相。原因是我是因迫害才搬到这里来的，之前被绑架抄家，因是资料点被邪恶拉走很多东西，到这里来是为了小花继续开，不想暴露，所以一直不在小区讲真相。小区保安里有个年岁大一点的人，他对人和气，乐于助人， 小区出入的人他常给主动开门，有拿重东西的，有时还帮拿一下。有很多次我买菜回来，他都帮开门，主动打招呼。过后心想，这么好的人应该是有缘人，应该给他讲真相救他。可几次话到嘴边还是咽回去了，觉得还是稳着点吧，他又是保安，得慎重。就这样一直拖到去年疫情后，一连多天我都没看到他。心想，他要是退休了不来了，我这不是错过了机会吗？后悔自己没早点救他，有点遗憾。为什么不说呢？找自己还是心里的那个禁区没打开，人的观念，人心在起作用，被束缚着。师父说过，世上的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这样下去会耽误多少人得救啊。认识到后，我决心冲破这个长期在人中形成的人念人心的束缚，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后来再见到他时，就主动和他搭话，试着和他说一些与真相相关的，没直接讲真相的话题。他没反感，有的还很赞同。我看他平时也总看手机，就问他都看什么，他说爱看一些故事类的东西。我说有好电影看不看，他说很喜欢看。我就给他装了 U 盘，为了他能看明白，效果好，还买了播放器给他。 U 盘里装了《寓言于人生》、新世纪影视的电影、大法红船、大法在海外等很多。他大约看了两天，到他下一个班就还我了。我感觉他没看完就还我了，问他看得怎么样，他没多说，只说有些东西没看过，有的东西只能你我知道就行了。我知道他指的是大法真相，我看出来他有点害怕的样子，就说是的，你我知道就行，大姐是为你好，看你人好才给你看的，知道这些才能有好的未来，才能走过这场瘟疫大劫难。由于当时环境说话不方便，他就匆匆地走了。我觉得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应该先跟他讲明大法真相，可能有好效果。我没有让负面因素起作用，也没有放弃。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发正念，让他明白的那一面起作用，了解大法，善待大法，成为可救度的生命。又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又找到了与他说话的机会，又给他进一步讲了较多大法真相。他爽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我松了一口气，感谢大法，终于救了他。在这过程中，我体会到，只有放下人心人念，才能有正念神念，才能走出人，救了人。以上是自己在修炼中改变观念救人的几件事，因层次所限，认识粗浅，对修炼好的同修来说，可能已是走过的路，但在我这儿还是个起步，或在实践中。但我认识到，这是修炼人必须走的路，不放下人的观念，就不能有心性提高，不能达到法的要求标准，不能修成无私无我，也就难以圆满。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关键时刻，实修好自己，早日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兑现自己来世的誓约，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